简爱主要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主张人生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这部由夏洛蒂·勃朗特创作于1847年的作品《简爱》，至今已有152年的历史了。时间的尘埃丝毫遮没不了这部小说耀眼的光辉，它依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简爱》。
那歌词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日子里，我们像吉普赛人一样流浪。我以前常听这首歌，而且总觉得它欢快悦耳，因为贝西的嗓子很甜，至少我认为如此。而此刻，虽然她甜蜜的嗓子依旧，但歌里透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哀。有时贝西干活出了神儿，把叠句唱得很低沉，拖得很长。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唱出来，如同挽歌中最哀伤的调子。贝西接着又唱起一首民谣来，这回可是真的哀怨凄恻了。我的双脚酸痛啊，四肢乏力，前路漫漫啊，大山荒芜，没有月光啊，天色阴凄，暮霭沉沉啊，笼罩着可怜孤儿的旅途。为什么要让我孤苦伶仃远走他乡，流落在荒野连绵缠延重叠的异地？人心狠毒啊，唯有天使善良关注着可怜孤儿的足迹。从远处吹来了柔和的夜风，晴空中繁星闪烁着温煦的光芒。仁慈的上帝呀，你赐福于万众，可怜的孤儿得到了保护、安慰和希望。哪怕我走过断桥失足坠落，或是在迷茫恍惚中误入泥潭，天父啊，你带着祝福与许诺，把可怜的孤儿搂入你的怀抱。哪怕我无家可归，无亲无故，一个给人力量的信念在我心头，天堂啊，永远是归宿和安息之所，上帝是可怜孤儿的朋友。来吧，娟小姐，别哭了。悲喜唱完了之后对我说。其实悲喜无异于在对火说，你别燃烧了。不过他怎么能揣度出我被极度的痛苦所折磨？早上莱德先生又来了，他一进保育室就说：
怎么已经起来了？哎，保姆，他怎么样了？
悲喜回答说：我情况很好。
那他应该更高兴些才是。过来 Jean， 你的名字叫 Jean 是不是？
是，先生，叫 Jean Eyre。
哦，瞧瞧，你一直在哭， Jean Eyre 小姐，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你哪儿疼吗？
不疼，先生。
这时贝西插嘴说：啊，我想是因为不能跟小姐们一起坐马车出去才哭的。
当然不是，她那么大了，不会为这点小事闹别扭的。
这也恰恰是我的想法，而悲喜这么冤枉我，伤了我的自尊，所以我当即回答：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儿哭过，而且我又讨厌乘马车出去。我是因为心里难过才哭的。
好心的药剂师似乎有些莫名其妙，我站在他面前，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灰色的小眼睛并不明亮，但现在想来 也许应当说是非常锐利的。他的面相既严厉又温厚，他从从容容地打量了我一番之后说：
昨天你怎么得的病呢？
他跌了一跤，悲喜又插嘴解释说：
跌跤？又耍孩子脾气了？他这样的年纪还不会走路吗？他八九岁总该有了吧？
我是被人给打倒的，
我脱口而出，由于自尊心再次受到伤害，引起了一阵痛楚，我冒昧地做了这样的解释。
但光那样也不会生病的。
我趁 Lloyd 先生取了一撮鼻烟吸起来的时候又说。 Lloyd 先生把烟盒放入背心的口袋里面，这时铃声大作，叫仆人们去吃饭的时间到了。 Lloyd 先生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对 Bessie 说：
那准是叫你的保姆，你可以下去了，我来开导开导 Jane 小姐，等着你回来。
Bessie 本想留着，但又不得不走，准时吃饭是盖茨黑德府的一条规矩。 Bessie 一走， Lloyd 先生便追问道：
你不是因为跌了跤才生病吧？那么是因为什么呢？
他们把我关在一间闹鬼的房子里，直到天黑。
我看到 Lloyd 先生微微一笑，同时又皱起眉头来。
鬼？瞧瞧，你毕竟还是个娃娃，你怕鬼吗？
利德先生的鬼魂我是怕的，他就死在那间房子里，灵柩还在那里停过呢。无论是贝西还是别人，只要可以不进去，是从来不在夜里进那间房子的。多狠心呐，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里面，连只蜡烛也不点。他们心肠那么狠，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嗯，瞎说，就因为这个使你心里难受吗？现在大白天你还怕吗？
现在不怕，不过马上又要到夜里了。另外我不愉快，很不愉快，为的是其他的事情。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能说说给我听听吗？
我多么希望能原原本本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要做出回答又何其困难。孩子们能够感觉但无法分析自己的情感，即使部分分析能够意会，分析的过程也难以言传。但是我又担心失去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吐苦水的机会，所以我局促不安地停了一停之后，便琢磨出一个虽然不详尽却相当真实的回答。
一方面因为我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的缘故。
可是你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舅妈，还有表兄妹们。
我又顿了顿，随后便笨嘴笨舌地说：
可是这样利的把我打倒了，而舅妈又把我关在红房子里。
Lloyd 先生再次掏出了鼻烟盒，他问：
你不觉得盖茨黑德府是座漂亮的房子吗？让你住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难道不感激他们？
这又不是我的房子，先生。艾伯特还说我比这的仆人还不如呢。
哦，可是你总不至于傻的想离开这个地方吧？
要是我有地方去，我是乐意走的。可是不等到长大成人，我休想摆脱盖茨黑的。
也许可以，谁知道呢？除了丽的太太，你还有别的亲戚吗？
我想没有了，先生。
你父亲那头也没有了吗？
我不知道， 有一回我问过舅妈，她说可能有些姓艾尔的亲戚，说我的亲戚人又穷，地位又低，她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要是你有这样的亲戚，你愿意去吗？
我陷入了沉思。在成年人看来，贫困显得冷酷无情，对孩子们来说则尤其如此。至于勤劳刻苦令人亲近的贫困，孩子们不甚了了。在他们心目中，这个字眼儿始终与衣衫褴褛、食品匮乏、壁炉无火、行为粗鲁以及低贱的恶习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贫困就是堕落的别名。
不，我不愿意与穷人为伍。
那即使他们待你很好，你也不愿意吗？
嗯。
我不明白穷人怎么会有条件对人仁慈，更不用说我还得学他们的言谈举止，同他们一样没有文化。长大了以后，像那种贫困的女人一样，坐在盖茨黑的庄园的门口，奶孩子或者搓洗衣服。不，我可没有那种勇气，宁愿抛去身份来换取自由。
嗯，但是你的亲戚难道就那么穷？他们都是靠干活过日子的吗？
我说不上来。丽的舅妈说，要是我有亲戚，也准是一群要饭的，我可不愿意去要饭。
你想不想上学？
我再次沉思起来，我几乎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子，光听贝西有的时候说起过，在那个地方，年轻女子坐的时候，脚上得上枷锁，并绑着几股矫正板，还非得要十分文雅和规矩才行。John Lee 的对学校恨之入骨，还大骂教师。不过他的感受不足为凭。如果贝西关于校规的说法有些骇人听闻，那么他说的关于那些小姐所学得的才艺，我想也同样令人神往。贝西绘声绘色地谈起了他们制作的风景画和花卉画，谈起了他们能唱的歌、能弹的曲子、能编织的钱包、能翻译的法文书，一直谈的我听着听着就为之心动，跃跃欲试。更何况上学也是彻底改变环境，意味着一次远行，意味着同盖茨黑的完全决裂，意味着踏上新的生活旅程。我三思之后，轻声说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真的愿意去上学。
劳埃德先生站起身来说：
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他又自言自语地补充说，
看来这个孩子真的应当换换空气，换换地方，神经不很好。
这时贝西回来了，同时听得见沙石路上响起了滚滚而来的马车声。
哎，保姆，那是你们太太回来了吗？走之前我得跟她谈一谈。
贝西请劳埃德先生进了早餐室，并且领了路。从以后发生的情况推测，药剂师在随后与丽德太太的会见中大胆地建议送我去学校。无疑他的这个建议被欣然采纳了。一天夜里，艾伯特和贝西坐在保育室里做着针线活，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上了床，他们以为我睡着了。艾伯特说，
我想太太一定巴不得摆脱这样一个既讨厌品质又不好的孩子，
他那个样子就好像眼睛老盯着每个人，暗地里在搞什么阴谋似的。我想艾伯特准相信我是幼年的盖伊·福克斯式的人物了。就是这一回，我从艾伯特与贝西的交谈中第一次获悉，我父亲生前是个牧师，我母亲违背了朋友们的意愿嫁给了他。他们认为这桩婚事有失我母亲的身份。我的外祖父利德因为我母亲不听话而勃然大怒，一气之下同他断绝了关系，没有留给我母亲一个子儿。我父母亲结婚才一年，父亲就染上了斑疹伤寒。因为他奔走于副牧师公职地区一个大工业城镇的穷人中间，而当时这个地区正在流行着斑疹伤寒。我母亲从父亲那儿染上了同一种疾病，结果父母双双故去，前后相距不到一个月。贝西听了这番话之后长叹一声说，哎，可怜的 Jane 小姐也真是值得同情啊，艾伯特。是啊，她若是漂亮可爱，人家倒也会可怜她那么孤苦伶仃的，可是像她那样的小东西实在不讨人喜欢。她确实不大讨人喜欢，至少在同样的处境下， Georgiana 这样的美人儿会更惹人喜爱的。是啊，我就是喜欢 Georgiana 小姐，这位小姐真是个小宝贝儿，她长着长长的卷发，蓝蓝的眼睛，还有那么可爱的肤色，简直就像画出来的一般。哦，贝西，晚餐我想吃威尔士兔子。我也一样，我还想外加点烤洋葱。来吧，我们下楼去。贝西和艾伯特走了。我同 Lloyd 先生的一番交谈，以及上回所叙述的 Basie 和 Abbott 之间的议论，使我信心倍增，动力十足，盼着自己快些好起来。看来某种变动已经近在眼前，我默默地期待着。然而，它迟迟未来。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了，我已体健如旧。但我朝思暮想的那件事却并没有重新提起。丽的太太有时候恶狠狠地打量我，但很少理睬我。自从我生病以来，她便把我同她的孩子截然分开，指定我独自睡在一个小房间里，罚我单独用餐，整天待在保育室里。而我的表兄妹们却经常在客厅里玩耍。丽的太太没有丝毫暗示要送我上学，但是我有一种很有把握的直觉，她不会长期容忍我和她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因为她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眼神里越来越表露出一种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厌恶。伊丽莎和 Georgiana 分明是按吩咐行事，尽量少同我搭讪，而 John 一见我就装鬼脸，有一回竟还想对我动武，像上次一样，我怒不可遏，忍无可忍，激起了一种犯罪的本能，顿时扑了上去。 John 一想还是住手的好，便逃离了我，一边破口大骂，诬赖我撕裂了他的鼻子。我的拳头确实瞄准了那个隆起的器官，用足力气狠狠一击。当我看到这一招，或我的目光使 John 吓破了胆的时候，我真想乘胜追击达到目的，可是他已经逃到他妈妈那里了。我听他哭哭啼啼开始讲述那个讨厌的 Jane Eyre 如何像疯猫一样扑向他的故事，但他的哭诉立即被厉声喝住了。别跟我提起他了 ，John， 我同你说过，不要与他接近，他不值得理睬，我不愿意你或你妹妹同他来往。 这时我扑出栏杆，突然不加思索地大叫了一声，
他们还不配同我交往呢。
尽管丽德太太的体态有些臃肿，但一听见我这不可思议的大胆宣告，便利索地噔噔噔噔跑上楼梯，一阵风似的把我拖进宝玉室，气势汹汹按倒在小床的床沿上，我再也不敢吭声了。
要是丽德先生还活着，他会同你说什么？
我几乎无意中问了这个问题。我说几乎无意，是因为我的舌头仿佛不由自主地吐出了这句话，完全是随意倾泻，不受控制。
什么？
丽德太太咕哝着说。他平日里冷漠平静的灰色眸子显得惶惶不安，露出了近乎恐惧的神色。他从我的胳膊中抽回手，死死盯着我，仿佛真的弄不明白我究竟是个孩童还是魔鬼。这时我感到骑虎难下了。
丽德舅舅在天堂里，你做的和想的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爸爸妈妈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知道你把我关了一整天，还巴不得我死掉。
丽德太太很快便定下神来，狠命推搡我，扇我耳光，随后二话没说扔下我就走。在留下的空隙里，北喜喋喋不休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说教，证实我无疑是家里养大的最坏最放任的孩子，弄得我也有些半信半疑，因为我确实觉得在我胸膛里翻腾的只有恶感。11月、12月和1月的上半月转眼已经逝去，在盖茨黑的圣诞节和元旦照例要喜气洋洋地庆祝一番，人们互相交换礼物，举行圣诞晚餐和晚会。当然这些享受一概与我无缘，我的那份乐趣是每天眼睁睁瞧着伊丽莎和 Georgiana 的装束，看着他们穿着薄纱上衣，系着大红腰带，披着精心制作的卷发下楼到客厅去，随后倾听楼下弹奏钢琴和竖琴的声音，管家和仆人们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上点心时杯盘磕碰的叮咚声，随着客厅门的启闭时断时续传来的谈话声。听腻了，我会离开楼梯口，走进孤寂的宝玉室。那里尽管也有些许悲哀，但心里并不难受。说实话，我绝对无意去凑热闹，因为就是去了，也很少有人理我。要是贝西肯好好陪我，我觉得与他相守，安静地度过夜晚，倒也是一种享受。强似在满屋少爷小姐太太先生中间，在丽德太太令人生畏的目光下挨过那些时刻。但是贝西往往把小姐们一打扮停当，便抽身上厨房、女管家室等热闹场所去了，还总是把蜡烛也带走。随后我把玩偶放在膝头枯坐着，直至炉火渐渐暗淡，还不时东张西望，弄清楚除了我没有更可怕的东西光顾这昏暗的房间。待到余烬褪为暗红色，我便急急忙忙拿出吃奶的劲儿来宽衣解带，钻进小床躲避寒冷与黑暗。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简爱》，欢迎您继续收听。